王明道文库。第一册，窄门。
第四章，人我之间，二十五则。问，若不是有什么要紧的事故，总应当选择有人有闲工夫的时候去访问他们，不可以太早前往，恐怕他们还没起床，就是已经起床，早晨的时候人也多是忙碌少暇。不可在夜间太晚的时候前往，以致耽误他们的休息。不可在吃饭的时候去，恐怕他们不能安静吃饭。若是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有公事，或是特别忙碌，也当躲开这个时候。总不要叫人因为你去访问的缘故，受什么损失，感觉什么痛苦才好。普通的访问，若不是有什么必须长谈的事，总不要停留过长，免得荒废别人的光阴，耽误别人的事工。除非主人坚决留你，纵以不过半小时为宜。如果主人很忙，应当越快走越好。千万不要因为你的闲谈耽误别人要紧的事工，因为那是违反爱人的道理。有的时候谈话必须延长，就当问主人现在是不是有要做的事。主人若没有要紧的事，而且表示乐意长谈，然后再继续谈下去。主人这方面如果有事要办，也当诚实告诉客人，请他下次再谈。万不可口里说没事没事，表面上不要得罪朋友，到了背后却生气怨恨，怪别人耽误他的事。与人谈话的时候，如果看见主人有忙碌的表示，或是面前摆着一些当做的事，或是有人催请招呼，或是主人注视钟表，就当急忙告辞。因为这些情形就是一种无声的通知，告诉你说应当告辞了。到人家门前的时候，或是叩门，或是按铃，不可声音太大或太急，使人听了惊恐不安。也不可声音太轻或太小，以致里面的人听不见，使你在外面久候。叩门或按铃也不可紧接不断。许多时候，你叩了几声，里面的人已经听见了，但是他们不能立刻走出来。也有的时候，开门的人走路慢一些，或是院子深一些。遇到这种情形，你接连不断的叩，很能增加人的忙乱不安。最好就是叩几声，等一等，过些时候再叩。进别人屋子，应当慎重。最好等主人请你进去再进去。你到别人家中，不见得主人一切都预备妥当，你当给主人回避或是预备的机会。到别人家中，无论遇见什么人都当恭敬。 因为你不知道那个人跟主人有什么关系。我多次看见有人因为忽略这一点，竟然惹起人的怒气跟恶感。在别人家中遇见老年人，应当加倍恭敬。遇见青年妇女，应当特别庄重。妇女到人家遇见青年男子，也当如此。别人家中的文件、信函、日记或账簿，千万不可随手翻阅，就是摆在桌上也不可以浏览，因为这样做是相当无礼的事。别人屋内墙上所挂的相片或是字画，桌上所摆的陈设品或是任何物件，如果不是主人动手拿起，自己不可先动手摘下或是拿起来看。不可在院中隔着窗户向人的屋子里观看。不可在别人家中随处吐痰，应当随手带手帕，为了擦鼻涕或是吐痰之用。到别人家中，如果赶上下雨、下雪，路途泥泞，进别人屋子，就当把鞋上的泥给去净，免得别人的屋子弄得污秽不堪。看望病人的时候，如果病人的情形比较重，或是怕劳心的病症，你不可长谈，以免病人因劳累转剧。在病人面前不可谈说使人恐怖、使人忧伤、使人愤怒的事。在病人面前不可跟别人接耳密谈，这很可能使病人发生疑虑。访问友人，应当先洗净自己的脸和手，穿洁净的衣服。到别人家中以前，不要吃一些有不好气味的食物。总不要从你口中或是身上发出什么恶味，使别人鼻子难过。访问友人以前，若是预先约定什么时候去，务必按照锁定的时间前往，断不可晚到。若是遇到有万不得已的缘故以致迟到，应当郑重向主人道歉。到别人家中主人让座的时候，应当找一个下座落座。主人若是请你上座，应当谦让一两次。如果主人兼请上座，就可以坐在上座。但是同时若是有年老或是比你更尊贵的客人，你断不可坐在上位，应当请他们坐在那里。到别人家中若有先到的客让座给你，当请他们坐下，不可坐在他们的位子，应当捡一个空闲的下位落座。第二，谈话。要常常注意你的谈话，不要因你的言语使人犯罪、使人愤怒、使人受苦、使人跌倒。无用的话要少说，有用的话要清清楚楚地说。说话不要太快，使人的耳朵、思想追不上。不要太慢，使人着急，耽误人的光阴。不要声音太高，使人的耳朵难过。不要声音太低，使人不容易听见。在别人忙的时候，你说话要简单，只简要紧地说，要言简而意赅。别人的话还没说完，你不要切断他的话，更不可以不听完就回答或评判，这是最愚昧的行为。不可轻易开口问每个月得多少薪金，还有别人的家境与生活的状况，除非你是有意要帮助他。男人不可轻易询问妇女的年岁， 女人也不可轻易询问男人的年岁。年轻的人对年轻的人更是这样。问人什么话，人不肯回答，就不要再问，免得使人作难。不要把你的一切事都告诉初交往的人，免得你以后后悔。不可拿别人的缺点或残疾做笑柄，这是害人又害己的行为。跟人谈话，当用浅近易懂的言语跟名词，不可用生僻艰深普通人不容易领会的字句。要知道，言语是为传达意思，不是卖弄才学。谈话的时候，提到别人家中的人，要用令字，比如令尊、令堂、令兄、令妹等等。提到自己家中的人，比自己年长的要用家字，比如家父、家母、家兄、家姐等等。比自己年幼的要用舍字，比如舍弟、舍妹、舍侄、舍侄女等等。很平常的几个名称，许多人因为不学习、不注意，就常用错，贻笑于人。有许多人所常用的字句名称，或是名词不雅，或是意义不合真理，比如称自己儿子叫小犬，或是犬子。问人做什么事业，说恭喜或发财，信徒最好不用这些。跟人谈话的时候，应当避免不雅的名词跟字句，比如滚开、扯淡、混账等等。这些话里有些一点没有坏意思，不过听着不雅或刺耳，最好不说。与人谈话的时候，不要轻易夸奖人、赞美人。见人就说恭维的话，若不是谄媚、卑鄙、无耻的人，就是愚昧无知的人。与人谈话的时候，不要故意张扬自己的长处跟自己所做的好事，因为这是自取羞辱的道路。与人谈话，除了必要的时候，不可自己接连不断地讲，不给别人说话的机会。与人谈话的时候，当注意别人的态度，可进就进，当止就止。常见有人讲起话来总是絮絮不休，其实所讲的话一点没有滋味，或是听的人丝毫不需要。在听的人已经疲惫厌烦，闭目思睡，而讲的人仍然兴高采烈，这是很惹人厌的事。说细小的话，最容易惹起误会，引出纠纷，招人的轻看，惹人的恶感，因此总以禁忌为佳。跟多数人在一处谈话，若不是有特别的原因，不可用众人不都懂得的言语跟一部分人讲话。用本国言语谈话的时候，不可常常夹杂一些外国字句。第三，通信。写信当用洁净整齐的信纸跟信封，免得惹起收信的人不快活的感觉。写信不当用华丽的文字、艰深的词句，总要使收信的人容易了解，这是第一要紧的事。许多人写信，除去必须写的以外，总要加上许多毫无用处的客套话，跟许多言不由衷、善颂善导的言语。基督徒应当革除这种虚伪的习惯。写信所用的字体要符就收信人的程度。 写信给在文字上没有深造的人不可写草字，还有他们不容易看懂的字体，使他们在看的时候多感困难。写字不好的人在写信的时候更不可学着写草字或是简笔字，免得画虎类犬，使收信的人无从捉摸。收到别人的信，如果寄信人急着要回信，就当及早写封回信，如果当时太忙，也当先写一封短信寄去，万不可搁置不复，使别人望眼欲穿。收到别人的汇款、包裹或书籍，应当随即写信通知寄件人，免得他们挂念。寄信的时候应当注意把邮资贴足，并且需要把邮票粘贴牢固，以免因为邮资不足或是邮票脱落使受信人受罚。寄信给不熟识的人，如果要回信，当将自己的通讯处在信内写明，以免别人无法回信。就是寄信给相识的人，也当在信外写清寄信人地址，一则无法投递时邮局可以按指退还，二则如果收信人遗忘寄信人的地址，看见信封也就可以想起来。寄信给不熟识的人，如果寄信人是女士或太太，当在信内名字下边用括号注明女士、太太、师母、师娘等等字样，使收信的人知道当怎样称呼。附有汇票或是支票的信应当挂号寄递，并且用坚固的信封粘封牢固，使他人不易开拆。除了保值信以外，不可在信内封寄钞票。除去有必要的事以外，与友人通信不可太勤，恐怕你以后因为事工繁忙或是别种缘故不能继续常常写信，你们中间的友谊要因此受损失。收到别人的信，如果需要写回信，应当保存来信，在写回信的时候照来信所问或所提的事逐条答复，以免遗忘。来往信件应当用记录簿记录时日、人名、地址、事由，以备日后查考的用处。常寄邮件的人应当买一册邮政章程，留心阅读，既可以免违章使收件人受罚，又可以避免无谓的损失。写信向人请求什么事情，如果需要回信或是请求邮寄书刊物品，应当随信寄上回信或是来件的邮费。若不是得着寄信人或是收信人的许可，万不可私拆或是阅看任何人的信件。邮寄信函只可用信封封固，按信函资历贴邮票附邮，绝对不可以夹于包裹、书籍、新闻纸或是照相内。邮寄信函只可用信封封固，按信函资历贴邮票附邮，绝不可夹于包裹、书籍、新闻纸或是照片里头，也不可以剪破信封假装印刷件寄递。这在法律方面是欺骗行为，在神面前是犯了偷窃的罪。寄信人如果没有要回信的必须，就不可写等候回信这一类的字样。寄信人如果因故不能执笔，因而请他人代写，就当在信尾亲笔署名或是盖章。在外读书、做事、 经商或是旅行的人，应当时常有信寄到家中报告近况，免得使家人劳心挂念。如果自己遇见什么危险却没有受害，比如战事、水患、瘟疫、盗贼、舟车失事等等，更当斟酌情形，或是拍电报，或是寄信到家中报告平安，免得家中的人听到可怕的消息，不知道自己的人是否遇险，以致受许多无谓的恐慌和忧惧。有远行的人到达目的地之后，应当及早写信给家中的人和送行的亲友，一面报告行程平安，一面致谢送别的厚意。得着亲友的馈赠，应当随即写信致谢。几时你听见有什么亲友遭遇患难、忧伤、病痛、苦楚，你只要有机会和力量，就当写信安慰劝勉他们。如果他们有物质方面的需要，你也当量力帮助。这是爱人的事工，也是基督徒的本分。第四，赴会。赴会必须按时候前去，除非有万不得已的事情，切不可迟到。到聚会的地方以后，应当静坐默祷，不可任意走动，大声谈话。常见一些会堂中，在未开会以前，热闹得像市场一样，这是极不良的现象。进入会堂以后，应当坐在前边靠里面的座位，把靠外面跟后边的座位留给后来的人坐。常见赴会的人，先到的坐在后边，或是一排座坐在外边，后来的人倒要往前面走，向座位的里面挤，这是极不合理的事。聚会未完以前，除非有迫不得已的事，不可轻离会堂。若是预先知道恐怕不能等到完会，就需要走，在进去的时候就当选择后面靠门的座位坐下，以便早走的时候不致扰乱他人跟会中的秩序。赴会不可穿华丽的衣服为博人的艳羡，也不可穿污秽跟不整洁的衣服，以致失去恭敬的精神。男人进入会堂的门，当立刻脱下帽子，到出会堂的时候才可以戴上。进门或出门都当安静从容，顺序前行，万不可拥挤争先。在你旁边坐的人如果没有圣经和诗歌，当将你的与他共用。聚会的时候不可跟旁边的人交谈，不可随意看书，不可向各方面观看。听人讲道的时候不可以看钟表。聚会的时候不可在地上吐痰，也不可出会堂门去吐，应当随身携带手帕。会场若有招待员，应当服从招待员的指导。赴会之前不可吃有恶味的食物，免得从口中发出恶味来，使你旁边的人感觉难过。进会堂的时候脚步越轻越好，如果穿硬底的鞋更当多加谨慎。放书的时候要轻轻地放，不要发出声响。帮助会堂安静是每一个赴会的人的本分。赴会的时候最好不携带很小的孩童，如果不得已必须携带，就当坐在后面离门近的地方，什么时候小孩子哭喊作声就赶快把他们抱出去。当爱惜会堂中的墙壁、椅子、杂物跟公用的诗歌、圣诗，如同自己家中的物件一样， 万不可随手损坏，任意涂写。也当留意你的儿童不许他们这样做。下雨、下雪、路途泥泞的日子，进会堂以先，应当将鞋底下的泥给擦去。不可让小孩子带什么有皮的食物，好比花生、栗子等等进入会堂，以至于弄得满地狼藉，有碍观瞻。开门或是关门的时候，手越轻越好，总不要使门发出什么声音来。除了万不得已的情形以外，不可手中拿着许多买来的物品进会堂。会堂中如果有什么特别的事发生，比如有癫狂的人吵闹，有人忽然患病，电灯忽然熄灭，野犬跑到堂中，或是其他意外的事发生，聚会的人应当保持安静跟秩序，不可起立观看，也不可谈话喧哗，要让负责的人去处置这些事，聚会的人仍要照常聚会。第五，守时。当认定不守时间是一种损人害己、可耻可恶的恶习惯，聚会、赴宴，或是与人约会、晤谈、办事，都当照所预定的时间前往，宁早勿迟。与人约会不可迟到，但是也不可太早前往，免得累人招待，费人光阴。与人约会，如果因为发生特别事故，不能按时前往，应当预先通知对方。若是临时发生事故，不及通知，以至于迟到，就应当承认这是自己的过失，向对方郑重道歉。与人约会，自己迟到，别人未曾等候，非但一点不可罪责别人，而且应当承认这完全是自己的过失。当购买一个准确的时表，每天随身携带使用，经济宽裕的人自然不必说，就是经济困难的人也当购买一只时表，这是做一个守时的人必不可少的事。赴重要约会，总当略早一二十分钟前往，防备途中临时发生什么事故，以致稍有耽延。如果遇见这种情形，因为你早有预防，虽略耽延还不至失时，否则不免失时误事了。当自己勉力严守时间，也要竭力帮助别人这样做。别人与你定什么约会，如果你不敢确定到时准能赴约，最好不要允诺，不然就难免失信。为要避免使别人受损失，应当严守时间。为要避免耽误事情，应当严守时间。为要保守自己的信用，应当严守时间。第六，礼貌。基督徒与人往来同处，要注意爱心跟诚实，但是礼貌也是不可忽略的。许多诚实敬虔的信徒，只因为忽略礼貌，竟招来别人的轻看与恨恶，这是一件可惜的事。礼貌只当出于恭敬的心，不可出于谄媚逢迎的意念。见到认识的老年人或是尊长，应当脱帽鞠躬致敬，不可只点头示意。你若坐在什么地方，看见认识的老年人走进来，应当起立把一个高位让给他，等他坐下以后你再坐下。如果他不落座，你应当陪他一同站立，不可自己坐下却让老年人站着。走路当让老年人先走，进门当请老年人先进， 登车船当请老年人先登，同座当让老年人坐上座，递送什么物件或茶水食物当先递给老年人。照西方人的礼节，见面彼此握手就等于中国的鞠躬，握手必须用右手，切不可伸左手，握手的时候当脱去手套。但是见了老年人或是妇女或尊贵的客人，必须先脱帽。女人总是比男子软弱的，所以或走路或进门或登车或上船，男子都当让女人先走，男人应当尽力帮助妇女，但是态度务要庄重。无论到什么地方，都应当举止庄重，态度恭敬，不可轻浮放肆，信口说话，以致招人的轻视。跟人说话，当先招呼他的名称再发言，不然别人怎么知道你是对谁说话呢？请别人做什么事，总不要忘记把请这个字放在你说的话以前。比如请喝茶，请告诉我，请得便前来，请转交某人，请写信给我，这一类的话。别人为你做什么事以后，或是送什么东西给你，无论事的大小或东西的多少，都当说谢谢。请别人为你做什么事，不可用命令式的言语，也不可用命令式的态度。与人对坐谈话，坐立当端正，态度当郑重，不可减慢轻懈，在老人跟妇女面前更当这样。别人的话未曾说完，自己不可抢着说，更不可不等人说完就加批评。请别人落座，当请他坐上座，自己却当拣下座坐下。就是到别人的地方去，也当这样。别人请你坐上座的时候，应当谦让一下。他如果再三相让，就可以坐上座。但是那个地方如果有老人或者比你更尊贵的客人，你切不可坐在比他们更高的座位。认清屋子正面的座位是上座，两旁的座位在次，左边的座位是上座，右边的是下座。别人谈话的时候，你不可从他们中间走过，当从他们后边绕过去。如果必须从他们中间走过，就当请他们原谅。你若乘车或是走在路上，要向人打听路途或是别的事情，就当从车上下来，再向人发言。向人打听什么事情，容颜声调都当和蔼，并且当先说请问这类客气的话。那个人或是指示你，或告诉你说他不知道，你当说谢谢或是劳驾这类的话，表示你感谢的意思。别人向你打听什么事情，你若知道，就当清楚指导他；你若不知道，就当和容婉言告诉他说不知道。不可容貌冷酷，声音暴力，以至于使人心中难受。凡是含有虚伪性质的客气话或是行为，基督徒都当秉绝不用。就如未曾预备饭，口中却说留人吃饭，本来不愿一个人到家中来，口中却说请他到家中坐，本来没有听见过那个人的名字，见面却说久仰大名等等。这种含有虚伪性质的礼貌是基督徒应当弃绝的。适当的礼貌要从小处学起， 所以父子、夫妇、兄弟、姐妹、朋友、同学、同事，彼此同处往来，都当注重礼貌。这样临大节见大宾的时候，才能措置得体，不至于临时失仪。在儿童幼年的时候，就当教导他们学习相当的礼貌，到他们成年的时候，自然很容易成为一个有礼貌的人。第七，清洁。手要常洗，脸要常洗，身体要常洗，衣服要常洗，被褥要常洗。这不但跟你自己的健康大有关系，也能使别人因此尊重你或是轻看你。此外，还与别人有很大的影响。因为一个不洁的人，常使与他接触的人精神上感觉苦痛。有的时候，他身上所发的臭气，还能将人熏得头痛。要常漱口刷牙，免得你与人谈话的时候，口中发出恶味来，使人作难。如果离开呢，会使你心中不快；如果不离开呢，他的鼻子又难过。不可随地吐痰，要常常携带手帕、卫生纸，做拭涕或是吐痰的用处。不可吸烟，因为吸烟会危害自己的身体。吸烟的人口中发出恶味来，惹人的厌恶。吸烟又能把新鲜的空气变为污浊，使自己跟别人一同受害。不论在什么地方，不可随手抛弃秽物、果皮、烂纸，也不可以随手倾倒脏水。不可以在厕所外大解或小解，就是在厕所里也要维持里面的清洁。别人所有用口所吹的乐器，你不可拿起来吹。你自己若有眼病，切不可用别人的面盆、肥皂跟毛巾。你自己若有肺病，切不可用别人的茶杯、饭碗、汤匙和筷子。公共场所的毛巾是最危险的东西，万不可用它擦眼。在你家中为招待客人所用的茶杯，应当常常用开水洗濯，以免传染疾病。你自己或是你家中的人患传染病的时候，若不是有必须办的事，最好不要到别人家里去。你住的地方或是做事办公的地方，总要尽力收拾的清洁整齐。床上要清洁，地上要清洁，桌上要清洁，墙上要清洁，这不仅与你健康有益，也与他人的精神有益。此外，这事还跟你的信用以及别人尊重你的心也大有关系。无论在什么地方停留或是居住，总要使那个地方因你的缘故比从前更清洁、更整齐。这是与他人与自己都有益处的。第八，衣履。谨慎你所穿的衣服，因为常有人要凭你的衣服断定你的人品。不要叫人注意你的衣服过于注意你自己。不要使神的名因你的衣服受人的亵渎。不要使别人因你的衣服犯罪或跌倒。不要使你自己因你的衣服在神的圣道上冷淡退后。衣服不可以华丽奇异以博人的艳羡，也不可以不整齐清洁招致人的厌恶轻看。将你衣服上的纽扣都扣好，将你鞋上的鞋带 都勒齐，将你头上的帽子给戴正，衣服常常清洗，不要使别人因为看见你所穿的污秽衣服以致轻视你，更不要使你的衣服因为污秽发出臭味来使人受苦。水是很容易得到的东西，洗衣服是很容易的事。许多时髦的妇女喜欢穿极薄的衣服，使她们的肌肤暴露出来，又赤露她们的臂和腿，这是极容易引人犯罪的事，是神所憎恶的，你不可效法他们。男女的服装衣履应当有显著的分别，男人不可穿女人的衣服，女人也不可穿男人的衣服，因为这样做非但招人的轻看，而且很容易使人陷在罪中，更是神所憎恶的。不要追求怎样穿美丽的衣服以博人的称誉艳羡，最美丽的衣服乃是圣洁高尚的德行。不要穿奇异古怪的衣服惹动别人的注意。购买衣服需要酌量自己的境地，家境苦寒的人切不可购买上等质料的衣服，更万不可为购置衣服而举债。穿破旧的衣服并不可耻，只需要补缀的整齐清洁就可以了。敬虔有德行的人绝不轻看穿破旧衣服的人，至于那些谄媚清贫的势利小人，就是轻看我们，又何损于我们一丝一毫呢？第九，参观。无论参观什么地方，除去本来是公开参观的地方以外，应当先询问那个地方是不是准许人参观，或者需要经过什么人介绍，在什么日期、什么时候可以参观，然后按规则照时间前往。到什么地方参观，除去有熟人带领之外，都当在门上对守门的人说明。如果守门的人索要名片，就当交给他一张。如果守门的人告诉你等一等，以便他去通报，就当等到他来通知你，告诉你可以进去的时候再进去。入门的时候，如果需要签名，就当签名在册上。你去参观的地方，如果有参观规则悬挂或是张贴在那儿，应当留心阅读一遍，并且完全遵守这些规则，一点不可违犯。参观什么地方，如果有指定的路线，就当按照指定路线走。如果有负责人引领，就当跟着他前进，不可自己任意出入行走。不论参观什么地方，都当听从这个地方的负责人或是招待员的指导，不得他们允许，不可随意做什么，也不可以做他们禁止的事。写着谢绝参观私人住宅或是这一类字样的地方不可进入，也不可以强求人的许可。参观的地方若限制时间，你当留意看着时间，以便分配合宜，免得参观不周到，一到当退出的时候就赶快退出。如果你没有相当的身份，又没有熟人介绍，不要轻易去参观学校、工厂，或是其他不是专为人游览参观的地方，恐怕你因此碰钉子。公开参观的地方，如果需要购票入门，必须照章购票，不可因为有亲友在里面认识，就不购票入门， 那是一种不光明、不正直的行为。参观什么地方都不可在里面喧哗或是大声说话，尤其是学校、医院、图书馆这类地方，就是脚步也要放轻一些。无论参观什么地方，都不可随意动什么东西。至于容易染污、容易损坏的东西，连摸都不可摸。无论参观什么地方，若不是负责的人给你什么东西，什么都不可私拿，连一朵花都不可以自己随便采取。无论到什么地方参观，不可以随地吐痰，不可以随地乱抛碎纸秽物，更不可以在厕所外便溺。无论参观什么地方，跟那个地方的负责人或是招待的人说话的时候，应当谦逊有礼。他们向你解说什么事情的时候，当表示静听的态度。男人参观什么地方，进屋子的时候，当脱下帽子来。除去公开参观可以带小孩的地方以外，最好不要携带小孩同去。如果带着，就当十分留意照管，不可容他们乱跑乱嚷，或是吃零碎的食物，更不可容他们随便动什么或是摸什么东西。你若带领着什么缺少常识的人去参观，应当负责指导他们，约束他们，免得那地方的人或是招待的人作难。参观完毕以后，不可忘记向负责的人和招待的人表示谢意。第十，爱护公物。当看公共的物件跟别人的物件如同自己家中的物件一样，不但不可损坏，而且应当尽力保全爱护。在图书馆阅览图书报章，一点不可损坏撕破。开卷翻篇的时候，都当轻轻下手，不可用手指沾唾沫去翻书页，这不但污损书籍，也很容易传染疾病。不可在公众阅览的书籍报章上写字，更不可捡取里面的什么材料。图书阅览完毕，应当放在原处，不可随手乱抛。在会堂中用公用的圣经或诗歌的时候，要比用自己的书更加加以爱护。不可损坏，不可在上面写字，也不可使儿童玩弄。到什么名胜处所游览，不可在墙壁或是柱上写字或提名。许多公共游览的地方被人这样涂得不堪入目，真是一件可恶的事。你虽然不能禁止别人，但是你自己总不可这样做。不可摘取公共处所的花草树木，就是一根草一朵花也不可动。你或者想，那么多花采取一朵有什么大碍？但是如果每一个人都这样想，那花岂不都要被人采尽了吗？游动物园不可投石击打或是恐吓园中的动物。公共处所的物件，凡是容易污损或是禁止动手的，都不可伸手去动或去摸。在火车、汽车、轮船、旅馆当中，不可污损墙壁、用具跟陈设品。当看这些地方，如同你自己的产业一样。